好，我们今天早上晨更看历代志下第四章。这个今天在读第四章的时候，那个感触很有意思。我说，只要是用人的技术，就只要用人的巧力，用人的聪明，用钱财可以做的事情，都不难。就说，就只要是用钱啊，比如像金银铜啊、宝石啊，只要可以用钱来衡量的，以及要用技术、用人的技术可以来做的，都不难。你说盖圣殿难不难？啊，盖圣殿难不难？不难嘛，只要有金银铜，人的手工一点都不难。今天我读到的里面就说，至于说比如说刚才这个敏文他在讲说，从前在会幕里面只有一盏灯，现在有十盏灯；从前在会幕里面只有一个橙色饼的桌子，现在有十个。意思就是说，不管现在所罗门盖的圣殿比从前上帝吩咐摩西所盖的会幕大了多少倍，我觉得这都不是重点。这一个圣殿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是用钱跟人的技术盖的，只要有钱，只要有什么呢？只要有钱，只要有技术的人把这个圣殿盖起来，真的都不难。我再说，就是不信耶稣的人，不是犹太人，他真的要按照他同样的这个规格，像所罗门盖的一样，能够来盖一个，也一点都不难，一点一点都不难。但是我发现有一个，这边有一个东西，好像，看起来是适用人的技术，但是这边有一句话，今天我读的，蛮抓住我的心的是什么呢？蛮抓住我的心的是在第十七节，是在约坦平原苏哥和沙利旦中间借胶泥筑成的，就说所有这一切。忽然他做了许许多多跟金属有关的器皿，他都是在什么地方呢？都是在一个叫苏哥和沙利旦中间借胶泥组成的。这句话今天我读下来深深的抓住我。其他的东西什么这个铜坛又是预表什么啦，为什么坛要用铜做的啦，这些东西我在想，我们可以这样解释那样解释，反正都已经有那么多人解释了。但今天清晨，今天早上的时候，给我心里面很抓住我的一个是什么呢？非常抓住我的一个，就是在苏哥跟这个沙利旦中间借胶泥铸成的。就说这一些的器皿，虽然是人的技术，虽然是人的一个聪明啊智慧可以做出那么多器皿，但是这个聪明呢要借着什么呢？借着在一个特定环境里面特定有的一种植材的泥，那个泥就是土，就是才能够把这一些这个金器、银器、铜器能够把它铸造出来。当我想到这个泥是很普通的东西嘛，这个泥怎么可以去光是有金银铜，它没有办法变成器皿，那是怎么样呢？它要借助一个很普通的或者一个很就特定，不一定是代表贵重，特定是代表说就是有一种泥最合适让这些金银铜这些金属的东西可以把它怎么样做成模子，可以把它铸造出来。我在这个地方就想到说，不管今天我们是铜也好银也好金也好，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里面的那一种的性情也好，各方面东西也好，有的时候怎么样呢？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愿意进到一个不起眼很普通的一种环境的里面，被人家看不起的环境的里面。其实你要知道，我们不要看不起那种土啊， 那种那种焦土啊，不要看不起这些焦土，这些焦土怎么样呢？可以让金银铜能够做出一个模型，可以把这个金银铜让它能够成为可用的器皿。今天我在想，我们大家都是选什么呢？我们今天大家选的不会去想那个胶泥，我们今天选的环境一定是选一个合适摆金器银器装饰的最亮丽的地方，最合宜的地方，最什么样的地方。就算我们是一块金矿好了，我们所看重的，我们所想要的是怎么样在一个怎么样在一个尊贵的地位上，人家看到我这块矿石，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能够用我这个矿石等等这样的想法。今天我在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在想说，今天我们大家有没有个渴望，渴望在一个最不起眼最卑微的胶泥的里面，在苏哥跟沙利旦中间，就是一个上帝量给我每一个人人生里面一个很特定的一种环境，这种环境可能代表的是像胶泥一样的这样的卑微，胶泥一样这样的不起眼的一种环境的里面来雕塑我们，我们要吗？假如我们不要，我们永远想在圣殿里面做金器银器，是不是啊？有的要做插肉的叉子，有的要做点灯的镊子，有的要做什么的，就是我们可以想要成为金器银器铜器，但是我们哪一个人有过这样思想说，神啊，我愿意在你的手中被你放在一个特定环境胶泥的里面，被你自己来塑造铸造呢？今天我们常常选择的是一个尊贵的环境，我们到这个环境里面出来以后就可以高抬我的身价。今天我们想，有没有想到很可能是一个最不起眼最卑微的环境才能够造就我们成为圣殿里面的器皿。我今天读到这段圣经里面的感触非常非常的深。真的，你说瓦邦也好，你说永泰也好，你说许许多多我不喜欢经历的这些环境遭遇也好，我说这又何尝不是在神手中特定的，在苏哥跟沙利旦中间那个胶泥的模型里面呢？神常常用一件很不起眼的事情，被人家轻看的事情，被人家瞧不起的环境地方，怎么样来铸造我们？可能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怎么可以把这个金银摆在一个塑泥的里面呢？人家想不通。常常有很多人会觉得说，我的人才被埋没了。你只要有一种感觉，你是被埋没的，那可能就是上帝量给你的苏哥跟沙利旦这一个特定的环境的胶泥的模子的里面。当我们为我们自己选择一个有名望，为我们自己挑选一个光明亮丽的环境，可以让人家知道我们怎么样很了不起，很怎么样，可以让人家知道我们的恩赐，知道我们的聪明，知道我们的才干，知道我们的爱主，知道我们的什么，我们假如想到的是要有一个什么样合适我们的这样一个地位的话，很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被磨成圣殿里面可用的器皿。我们顶多只是像社会上有许许多多的平台，政治的平台，商业的平台，这样的一种的环境里面，怎么样呢？你争我斗的去争一些位置而已。但是反过来讲，若是我们心里面细细的去品尝，上帝把我们摆在一个什么样卑微、痛苦、委屈、各式各样的环境里面，当我们有这样的甘美的思想，哦，原来这是神量定给我的苏哥跟沙利旦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而且怎么样，在那里有最合适可以铸造我成为神殿中器皿的那样的一种胶泥的话，我们心里面就会喜欢。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你慢慢去看那些人可以受着自我的煎熬，但是人也可以受着上帝命定的煎熬。上帝命定的煎熬 就是什么呢？就是教你，就是特定环境里面的教你，可以塑造我们成为圣殿里面的一个器皿。那么今天我在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因为这里面造的是什么东西呢？这里面造的都是一些器具，这里面造的都是一种周边要配合的东西。比如说在献祭的时候要洗一些什么东西，所以他要有一个什么
洗桌盆
啊，洗桌盆啊，他等于要配合一些东西啊，这些什么调羹啊，那你要点灯，灯台有了，那你要点灯啊，点灯要用什么东西，献祭要用什么，这是一种配合的一些的物啊，今天这样的建造。我常常在这个我在读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把那些相对要配合的东西造了尽美尽善，好不好？好，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了，假如说圣殿里面没有祭司，这些东西通通，我的意思不说那个人呢、啊，这个就是用另外词了，不是说没有祭司，就是说，假如今天在圣殿里面根本就不献祭，这些东西有没有用啊？有没有？就没有用。我们人常常，我们人的头脑也好，有的时候一些需要也好，神也可以感动我们做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要很清楚的本末，我们要分得很清楚。举例来讲，我们今天一天到晚，比如说今天我们一天到晚在讨论什么呢？今天我们在讨论聚会，有什么聚会，每个礼拜怎么样的聚会，在任何地方都是这样，任何一个地方开同工会都是讨论聚会。那么好，聚会的目的是什么？假如人不愿意来了，我们排了那么多，这种就是叫配合性的东西。但是我们要思想的是，有了这些东西，能不能帮助我们更加真心诚意的来献祭？让我们献祭的里面能够方便，好，让我们能够方便，当然用比较长久的，比较可以用的比较久的，不要一天到晚换来换去，一下就烧坏的，一下就弄坏的，对不对？我觉得这个都是好的，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这些东西只是献祭也好，点灯也好，做什么事情要一种辅，就是一种辅助它的一种的器具。真的，我在说多长的时间，所罗门建了这个殿以后，一直到以色列北国跟犹大南国都被掳走，这一段岁月里面，圣殿里面有多少的时间是开张营业的？我的意思就是，多少时间是在那个地方有献祭的，多少的王根本就是圣殿门是关起来的，等到一个复兴临到的时候，还要去把圣殿的门打开。哦，原来在里面还找到了律法书，是不是啊？哦，是这样。所以你看看，就当我在想到说，所罗门那个时代，我在说大卫要建造的这些东西，都是还是圣灵感动他，把这些样子告诉他做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不错，都是神说的，但是其实神要做这些东西的心意，神允许，神同意大卫王这样一个心愿，让所罗门为他来盖，而且在盖的当中，建造的当中，一个是硬体的工程，一个是硬体的器具，这两个部分，所罗门都是尽善尽美，是不是啊？这个，而且去请了最好的这个师傅来做领班，把这些东西做出来。我再说，这都还是人可以做的事。我读到这边，真的，在我的心里面说，你今天不要说犹太人了、啊，所罗门了、啊，你把圣殿，你把圣经里面记载的圣殿什么样子，今天请一请不信耶稣的建筑人才去做，他们都可以做得出来。你同意吗？同样的，我也在想。今天我们说在礼拜堂也好，我们称它是教会也好，我们在里面侍奉的时候，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外邦人也能来做的，也能来安排的？那这些东西怎么呢？这些东西不是不好，这些东西只是辅助帮助，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目的就是神在不在， 这个目的就是要不要献祭，献祭的目的还是因为人有罪嘛，人有感恩的事情应该要到神的面前，有许许多多的这个献祭的意义，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也明白。但是今天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管是献祭也好，献祭也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把神的恩典赦免带到人世间来，而这个圣殿跟这一切的器皿只是来帮助人跟神相通当中的一个帮助，人与神相遇的一个帮助。但是今天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当一个人开始奉献钱来盖礼拜堂，他对这个礼拜堂有特殊的感情，这是我们能够明白了解。就好像在这个所罗门那个时代，对不对？所罗门那个时代，大家这个在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对不对？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这些建造的过程的里面，大家出力啊，干什么？那份感情，我在想，每一个人都不了解。但是建造圣殿的人，他一定跟神的关系很好吗？又不一定。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够忘记，求主特别的怜悯。其实想过来，这思想我们只不过是参考。所以当所罗门在建造那么多东西通通要建完成的这个过程的里面，我觉得真的让我羡慕的只有两个。一个就是让我羡慕，就是真的有一天我也能够成为别人能够跟神之间有联系，跟神有关系的事情上，我能成为一个可以成为别人帮助，别人可以成为帮助我能够跟神相遇的那一个器皿。假如我们根本不知道人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人也不知道我跟神的关系怎么样，而且我们想到的只是我成了这个条根器皿以后怎么样呢？这个到底到最后有没有献祭，我也并不是很 care 的话，到那个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大家做了一套的东西，然后到最后呢，弟兄姊妹每一次都来参加聚会。参加聚会以后呢，生命里面有没有改变呢也不知道，回到家里面跟家人的相处，到公司里面跟同事的相处，有的时候自己这个安静的时候跟自我的相处之间，通通都是充满了矛盾，或者是充满了喜乐。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人到了这样一个圣殿别人是成为器皿，对他的帮助，这个意义展现出来了。那我们就发现主啊，感谢你。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的话我们搞了半天，就一天到晚都是在盖圣殿，一天到晚都在做这些器皿，但这些器皿跟这些这个圣殿就是什么圣所啊、至圣所啊，这些多宽多高几轴这些东西，另外一方面呢建造什么呢？就是建造这些器皿，是不是？今天我在想，我们所有出的一切的力气放在今天我们所说的圣殿，就是礼拜堂里面，我们看我们人都可以出力，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可以帮助别人做的这些东西，预表好像是预表什么？预表这个圣殿里面所罗门所做的这些东西，我想大概是类似。但是问题到最后，我们能不能够帮助上帝在我们这个建造的里面，这是非常关键。我想我想圣灵感动写历代志下的人，一定慢慢下去，在下一章里面一定要提到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提的话，盖不盖圣殿一点意义都没有，真的不盖不盖圣殿一点意义都没有，就算有意义，也是跟其他宗教里面盖庙、盖官、盖什么东西是一样的意义，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在今天这个历代志下第十章的里面，让我们特别宝贝。若是今天我们感觉我们在一种受委屈、一种丢脸、在一种我不喜欢的环境、在一种默默无闻的光景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想到说，这是神要铸造我们成为器皿的一个过程跟特定的环境的话，让我们里面就充满了喜乐。我们一起低头祷告。